那所以在这今天我们读的这第九章跟第十章里面也类似这样啊，所以他们在两个 party 啊，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双方啊，在达成一些协议定这个条约的时候呢，啊，他有一个做法，就是先来重新叙说一遍他们以前中间的关系啊，然后第二部分呢就讲到我们将来要怎么样落实这个关系。所以他们在当时这个文件里面有这样子的一种题材啊，那你知道这个也好，不知道也好，那没有关系哈。那像今天这个第九章跟第十章呢，就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写法啊，来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和神中间啊他们的关系啊。那假如你了解这个背景的话呢，那你去读这个第九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洋洋洒洒讲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啊，然后呢到了第十章啊，洋洋洒洒，这今天又一定不会叫你们把这些所有的人名念一遍哈、啊、到了第十章里面，你就会发现哇，这么这个首领们、祭司们、这个利未人啊，这个首这个长官们啊，名字一个都列在那里，而且还有签名啊，而且还签名啊，那你知道这个背景的话，就不太诧异啊，他为什么会这样记？那这个不是我今天想要跟你们真正想要强调分享的哈、啊。那我发现我自己有个毛病，我在讲义上常常跟我讲的不太一样的啊。那我第一个呢，也是我自己不大愿意被自己写的讲义约束到，因为我每次写完以后就很不满意。所以我常常讲的时候甚至是不同地方讲我都不一样的哈、那所以今天倒不是要讲这些细节啊，那其实从这两章里面记载的哈我是觉得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特别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智或者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怎么样真正成为一个来跟随神的人倒是蛮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的。好，那首先呢，我们在第九章里面哈，一开始那这个还非念不可啊。第九章里面，他一开始他说这我啊，大家一起念，我是真的看不大见啊。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啊，请你们念可以吗？请。谢谢。那这一开始呢，记载了他说这月二十四日，假如你记得第八章的话，他们其实呢，第八章跟第九章中间只差一天，那他们的庆典实际上到二十二号已经完了，啊，二十号已经完了，啊，那这个他说一开始他说这月二十四号，那这批人又聚集在一起，啊，那这有什么了不得呢？或者有什么重要性呢？那我这里想要提醒的就是说，以色列民在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是就像前面我们读的第七章里面说众人如同一人哈，他们真的很有心想要来跟随神，想要学习，因为他们以前怎么样没有神的话啊，没有人教导，所以他们虽然回到这个从贝鲁自己归回到这个家他们的老家，但是呢在属灵的层面他没有啊，所以他们真的心里很渴慕，很想要。那这里呢，这个二十四号跟二十二号有什么了不得呢？啊，显然并不是说他们哦，就是因为昨天聚会，所以我们今天跟着来聚会。 啊，乃是表示他们特别的来到这里，啊，是刻意的，啊，是刻意来的，啊，不是说顺便来的，啊，那这个刻意来跟顺便来的有什么区别？有心，有心，啊，有心。那这里呢，第九章让我们看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跟神建立重新建立好的关系，第一件事情要认罪，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特别我们年龄大的人，这个基本上不大喜欢去看医生的，因为这里有医生，好吧，我没有别的意思啊，这个不大喜欢看医生原因很简单，好消息不太多。像我前一阵子去看医生回来啊，这个我们的医生是很好了，就是他一直跟我们讲，他是比较 on the cautious side 啊，他说你每件事情都在 borderline 啊，每一样都在 borderline 哈 啊那另外一个医生呢，就比较说，以你的年龄要 OK 啊，所以你明白吗哈，啊？所以就说我们对一件事情呢，假如你心里不是很迫切，比如说前一阵子我很喜欢吃白米饭啊，那白米饭因为我家里都没有糖尿病，但是呢一检查以后我的这个血糖怎么 again borderline 还偏高一点啊，那所以就要忍痛怎么样不吃白米饭，
少吃
啊，所以现在经常这个吃这个杂粮啊，跟这个黑米 whatever 煮的吃哈，就是因着健康的缘故在吃哈。好，在这里重要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人去改变，假如我们从心里不是那么真的很恨我要改变的话，请问你改得了改不了？改不了的。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不单单愿意，而且你要对我以前的对我的不好的东西我深这个有个成语叫什么误觉，深恶痛绝啊，就是我恨得很讨厌那个程度，我真的不想要。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强调一点，一个人要在他的属灵生命上有改变，如果他对他自己原来有的情况不是那么不满意而且恨恶的话，很难改变，很难改变。你从这里以色列人的脚这个祷告里面你就看见了啊，祷告里面就看见，因为他们的的确确对他们以往这些事情，而且呢更好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他们不说哎我的祖宗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倒霉啊，他不这样讲，他是怎么样，我和我们的列祖怎么样一样的犯罪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我把现在的状况，其实呢有没有关系呢，他祖宗是不是害了他们呢，当然有啊，对不对？祖宗假如都很近前的话，他们不会被掳，不会被掳的话，就不会在现在再回来，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呢，他们不把自己和他们祖先的中间的罪恶怎么样切割啊？你看见没有？在第一章里面，尼希米怎么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和我们的祖宗都得罪了你。”啊，这个蛮重要的啊，这是心理上的原因是怎么样？我认为我不好啊，不要说嘿我祖宗不好言下之意怎么样我还可以啊，所以这个心态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读这个第九章，其实这几章我对我讲我很自己对自己都很大的激动啊，因为我们自己常常就说对一些就啊没关系的，就像我那个吃白米饭没什么关系嘛，对不对哈？我又不吃肉，对不对？这还不错。对，假如一直存着这个观念的话，我就改不过来的，我就改不过来的啊。所以这一点是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在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改变了啊。所以我这个引言的标题是认真的改变。他不是开玩笑，他是从心态上，他真正对他们以前的所犯的罪是非常的恨恶啊，而且他们是刻意的啊，所以我不管你的神学思想是什么，但这是不代表本台意见，这是我的领会啊。其实我们一个基督徒在走属天的道路里面，我神的恩典和神的帮助。Definitely 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帮助，根本你再努力也没用的啊。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再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个人的责任 我们个人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自己刻意愿意来认罪悔改来跟随神的话，神的恩典再大怎么样也临不到我们身上，因为他使不上力，使不上力啊。所以这个在第九章这前面这一段啊，让我们看见啊，的的确确啊，所以他们马上呢就和外邦人隔绝。好，那这里呢，就好像我上次讲的，就是释经学的这个基本原则哈。那你要记得，在犹太人早期，特别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到，你们不可以与外邦人通婚，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有种族歧视？不是，因为当时的外邦人怎么样，都拜假神嘛，对不对？所以他当时强调你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的原因是免得你们被他们牵引去敬拜别的神，这是他的主要原因啊。所以我们要抓住了，就是说这个是为什么当时神对他们讲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啊。那为什么那时候定的那么死，到新约从来没有讲这个了？原来在古时候，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对，我上个礼拜好像举了这个例子，小孩子，对不对？你跟小孩子讲大道理也没用，没用，你只够说那个东西烫烫的，你不可以碰啊，也不知道为什么烫了以后你碰会有什么后果，不必跟他解释的，只是跟他讲你这个东西烫，他就不会去突然间把手伸到火炉上面啊，就是要用一个很实际。很直截了当的一些规定。所以在旧约里我们常常看到都是什么律例典章法规，到新约比较少提了。所以主耶稣干脆怎么样，把那么多法规只归成两条了。原因在哪里？到新约我们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呢就好像我们孩子从小孩子长大，所以 有办法可以了解，所以就不需要整天用这个规章条例来定。那我这人是很最怕规章条例的人的，所以其实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美男浸信会，可是呢我是美男浸信会受洗的，因为美男浸信会呢条文特别多啊，一大堆，你不可在特别在台湾的时候这个一大堆定下这个条文，你不能看电影，不能什么呀，我看了就烦。看了就烦，不可以看小说什么说，他原意是不是好的？原意是好的啊。但是呢，我更希望就是说我讲清楚，我为什么不可以看电影，为什么不可以看小说？我就跟人家辩论过，好的电影为什么不可以看？好的小说为什么不可以看？对不对啊？有很多名著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对不对？很多好的电影是的的确可以激励我们的，对不对？像那个我很喜欢那个讲的英国那个赛跑的那个 Iliad Fire Chariot， 这个中文翻成什么风火战车，对不对？那电影其实我是觉得应该让我们孩子看的啊，非常好的。好，那所以会有这些规章，就是因为怕我们。啊，所以不可以和外邦人结婚，他的目的啊是在这里。好，那下面呢也是我上个礼拜也提过，我这个礼拜还再提的哈。所以在我们这属灵的路上哈，我刚才好像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哈，其实不完全哈。一方面我不喜欢这些规条啊，你从心里发出来不是更好吗？好，但是呢，其实我们人呢、真的很软弱的。我们人有时候真的要有些规条，要有一些节期，要有一些动作的，以至于我们怎么样有印象。好像上个礼拜跟你们讲，我 confess， 我们自己以前孩子小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什么节期都不过，好像很属灵。那后来发现不对，因为在他的一生中间，他没有一些事情对他有深刻的印象。那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他下面他说分成四股人，对不对你哪四股人呢？这四股人做不同的事，对不对其中有两股呢只是利未人带头的你们看一下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这是一个聚会第一个利未人在后面的哈，利未人带领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一个大声呼喊向神呼求， 另外 一群立位人带来做什么？去赞美的啊，去赞美的。然后呢，这些百姓呢，他也分成两股，对不对？第一个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啊，另外四分之一呢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啊。你看见没有啊？就是我们人很容易就是说把什么事情都把它单一化啊，这也是其实特别学物理的人很糟糕的，就是什么事情都要 unify， 对不对？所以这个天下只有一条律大概是最好的哈。那其实是天下不是这么回事啊，天下不是怎么回事啊。你看见没，他们做的这件事情，读神的话，认罪悔改，向神呼求，赞美神，做了这四件事情啊。这是他们来到神面前刻意的来寻求的。那其实这四件事情呢缺一不可的啊。你会发现到下面他的祷告文呢，很多人相信这个祷告文是以斯拉带着头来祷告的。那这个大概是因为他讲到这个旧约的，从摩西五经一直讲到先知书呢，一般老百姓大概记不得那么多，这个也不能小看他们哈。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么透彻这么清楚的去纪念他们以前神的恩典和他们自己的败坏啊，有这么深刻的印象，是从哪里来的？读神的话来的，是从读神的话来的啊。所以在现在教会这个先生我觉得蛮辛苦的，一直是不过很不错，有很多人的反应也不错哈。这个读经的计划，这个参与哈，特别有人超前的，这个很不错哈。那是很重要的啊。我就好像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神的话，说白一点，神的话其实就好像我们建筑一个房屋，你要材料的。你不是说我要建个房子，你砖头也没有，屋梁也没有，窗子也没有，门没有，你怎么建啊？所以实际上神的话常常是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的里面的一个不能缺少的材料啊。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第一个在这里让我们后面特别的祷告文里面你可以看见，第一个看见神是谁，他的恩典有多大啊。假如我们不能够常常想到神的恩典啊，这其实这里的文字你都可以找到，在讲义里面都有，你可以都可以在摩西五经里面找到对应的经文啊。那假如你不了解神，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感恩。你没有看见神的赦免，没有看见神的这样的容包容我们啊，我们就不能够那样子就是真的从心里面死心塌地的来敬拜他。因为我觉得我 I owe him nothing 啊，我不欠神什么啊。所以第一件就是读神的话是我们敬拜里面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们会发现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基本上是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样？读神的话。就大家轮流，这个长老或者是这个外面来的人，就站在台上就是宣读神的话啊，这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因着神的话让他们看见自己的亏欠啊，就好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己在家里漆过墙壁或者漆过油漆啊，那油漆完了以后呢，你不照镜子的话呢，你觉得自己还脸上还蛮干净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技术怎么样，我是只要一油漆以后，一定是全身都是漆啊，一不小心不是脸上就是衣服上就是有漆的啊，那。我们神的话就好像一面镜子，当我们真的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我的本相。假如没有神的话，我们大家都觉得我还不错嘛，你看看我比隔壁的那个人还温柔一点啊，我比那个人还有爱心一点，真的我不骗你啊。但是你一把神的话翻出来，看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 ，Wait a minute, I'm not that good 啊。所以读神的话蛮重要的，就在这里。啊，所以我盼望就我们读经，就好像我上个礼拜讲的，读经你要明白神的话就在这里。明白的意思就是我知道神的话里面的教导，以至于我能够应用在我的身上。啊，所以他们读完神的话以后，他们会认罪的。啊，然后呢，立位人带着他们怎么样？敬拜，带着他们敬拜，带着他们来向神呼求。 啊，所以这一个从某个角度讲，其实也是一个我们今天主日聚会里面其实可以都包含的，啊，都包含的，啊，我们里面有敬拜，我们里面有认罪，我们有宣读神的话，我们也有在神面前来赞美神。那有一本书我是很早很早以前读的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出版啊？他的书的名字是英文写的，叫做《Power of Praises》，就是赞美的能力啊。因为我们常常呢，我们都用感谢啊，其实呢，赞美远超过感谢啊，同意吗？
同意，
同意啊。因为你感谢只是我得了什么好处，赞美我即使不得好处，我怎么样，我都要赞美神。啊，所以他说，你真的懂得赞美的人，他真的从神那里，你能够得到力量，啊，得到力量的。那本书假如还有的话，值得看一下，啊，值得看一下。那所以在这里，在这个聚会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有赞美，有呼求，有认罪啊，有读神的话啊。所以他们是认认真真的，就像你们今天，我真的compliment 你们今天来的人啊，特别今天差不多有一半时间还没到都到了哈， 这很好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认真，他真的当一回事啊，你没有迟到就是哈。好，那下面呢，他就开始用祷告。用祷告啊，这个真的很长啊，我们今天大概没有时间啊，去看啊，一节一节看，但是我们可以分段来看。第一个呢，他从第九章的第六节到十五节，他这里基本上是描述他从创世一开始啊，从创世开始啊，那就让他们看见读神的话啊，这个从上世纪一直到后来到了这个他们出埃及啊，那这里看见神的大能，看见神的拯救啊，所以他们因此而认罪的来祷告啊，这是一段啊。那从第十六节啊，假如你有时间，我真的很盼望这些经文是很熟啊，而且有些字你大家都很熟悉。假如可能啊，我都盼望有些句子啊，真的把它背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啊。啊，一个是创造哈，后面他讲了神很，特别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的，他有不长久发怒，满有慈爱，对不对啊？对，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的啊。这几节经文实际上是描述我们的神非常好的经文啊，所以假如你能背的话，那更好哈，啊。然后呢？在第十六节到二十五节里面啊，他就看见他们百姓是怎么样的悖逆，但是我们的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的多啊。那这个这一段里面其实基本上讲到这个他们出埃及，甚至于到后来的这个四世纪里面的啊，就看见神的恩典和神的忍耐有多么的大啊。那然后呢，到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啊，这里主要是讲到四世纪啊，跟这个先知书里面啊讲到了这些人，以至于一直写到他们最后他们目前的光景，啊，他们目前的光景，啊呀，我想真的没有时间来读这个，其实经文实在是非常的好，我真巴不得有时间你真的去慢慢读。啊，慢慢读啊，因为你慢慢去读，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神他的耐心有多大，啊，耐心有多大。他不，虽然他们这里面他用很多的对句，我们怎么样，但是你怎么样啊，这些句子的的确确让我们感受到神的这个仁慈和怜悯啊，仁慈和怜悯。然后不管他们怎么烂，我绝不丢弃你们。绝不丢弃你们，啊，这个是让读的人，我相信特别在圣灵感动之下读的人，他里面涌出来的感恩和涌出来的忏悔，是非常自然的，啊，非常自然的。好，那这是第九章主要要讲的，就是说强调的是他们能够很认真的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好， 那这里稍微停一下，那下一段呢就是讲到他们认罪悔改以后有行动的。你知道我们一般基督徒哈，讲我好了啊，这个比较不会伤害到别人哈。我们这个后悔有余呢，改过不及，对不对？我们常常心里很懊悔啊，所以中文把这个 repent 啊，中文真的把这个原意翻出来了啊。repent 这个字的就是说我调转方向啊，所以强调的是怎么样？
转，
这强调的不是你后悔，强调的是你转啊。所以中国人翻成是悔改，我觉得是两头都顾到了。第一个是你心里要懊悔，就是前面我们第九章讲到他的怎么样认罪悔改，认罪这是懊悔啊。然后呢，第十章就开始讲怎么样就调转了啊，调转了。那调转牵涉到什么？行动。调转是牵涉到行动啊，所以千万记得，一个真正的悔改，一个真正的改变，是有行动表现的，一定有行动表现的，不然的话，只是我脑子里很悔改啊，那我这个人怎么样，还没有跟过来，还没跟过来。所以一个真正的悔改的民族啊，或者一个真正像以色列这个时候啊，你其实在这他历史里面好几次啊，他们这些老百姓真的深痛悟觉，他真的要做，而且马上有些行动的啊，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他们马上就按照神的话去怎么样守祝棚节，然后呢大欢喜，因为怎么样，你守神的话嘛，神一定把他的祝福跟他的这个平安喜乐赐下的嘛。好，那今天在这里让我们也看见，他们不单单认罪悔改，而且呢他们在实际的生活上来实行。那我觉得今天这一段了，特别那前面那个名字我不会教你们念哈，后面那一段我想一起来念一下。原因是在哪里呢？他是从细节上来做的啊。我记得以前有位大概是林道亮牧师啊，他说你们认罪悔改祷告啊，你要细，仔细的细哈。啊，不要说主啊，我犯了罪，求你饶恕。他说这种祷告没什么用的，因为你祷告完，你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你要改。啊，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他说你要细，他说你要什么东西，神啊，我得罪了你；什么东西，神啊，我得罪了人，求你帮助我，让我改变。细节，啊，后来觉得真的蛮对的。啊，因为我们一笼统，就好像实际上我们都犯了罪啊，这个其实很糟糕的，因为大部分责任是什么？他们嘛，对不对？啊，神要听的是主啊，我犯了罪，明白吗？啊，你这个才切身，你才知道自己哈、啊。同样的，我们要去改变的东西，主啊，我品性不好，求你改过哈、啊，哪里不好？你品行哪里不好，要细的一样一样啊。那在这里你就会发现，这以色列人当然他们当时的情况就是他们对圣殿的反应啊，对神的责任啊，他就会一样一样很仔细的列出来的啊。所以他就我从这些事情上实实在在我可以做的，从这个些地方我开始扭转啊，所以这样能够把他们悔改的心落实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啊，落实在他们生活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两章其实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蛮有帮助的，就是说我们痛悔感谢主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付诸行动，而且是可行的，不说主啊，我要为万人死，这个你有这个心智很好，但是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啊？至少你说，主啊，我愿意为爱人的缘故怎么样？我愿意自己吃亏啊，这个事情你可能可以做得到，啊，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他这后面这几节写的好像很繁琐的。但实际上让我们看见他们的的确确悔改之后，在一些他们可行的事情上落实。好，那这个开场白完了，我们就看第十节啊，其实应该从这个第九节的最后一节啊，第十章，对不起啊，38节，他说因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立确实的约 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哎，这批人不是说说算的，对，他要负责任。这个这里不是covenant， 不，这不是说跟神的约哈、啊，这乃是他们自己愿意我写下来。这个有的翻译成这个agreement， 就是我愿意我愿意做这些事情啊，然后签名。好，你说签名你可以赖账啊，这个当然有，但是当这些人真的全体来到神的面前愿意签名，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行动，而且会让自己怎么样？记不记得？记得。其实我们人很容易健忘的啊，常常我立志行善的时候呢，然后过不了两天就忘了。啊，我以前也是别人叫我，那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些传道人就说，他说你一定要记得哈、哦，就是你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你接受主的，啊，所以你要把那一天呢，好像一个桩子、啊、钉在地上，啊，不然的话你很快就会忘记的，啊，同样的，就是这些事情，我们立志在神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啊，你现在发现我这老了会改的啊，一些形式上我发现真的是有用。你还记得没有？在旧约里很多啊，对不对？他们以色列过了约旦还干嘛？搬了大石头，干嘛？石头搬个大石头干嘛？记号。啊，你过了河，约旦河每年水落下去，水涨起来啊，过了几年以后，约旦河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怎么过来我们已经忘记了。哎，但是你看到旁边的立的那些石头怎么样？你不会忘记啊。所以我后来也是从圣经里面学一些自己以前的亏欠的事情哈、啊，就是真的有些做这些事情让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人真的太容易忘记。啊，所以他们这些群众在这些领袖祭司立位人还有这些长官们一起来怎么样签名啊，签名，那至少大概中间有人不会忘记啊，我们在某年某日的的确确在一起签了名的啊。那签名之后呢，他就是签名的有些谁呢？这个名字我不要你去念了哈、啊。那这里呢，他分了几类。啊，分了几类。第一个，他签名的是谁啊？是长官，就是当时的领袖是谁？尼西米和西底家。啊，然后呢，下面有21个祭司的名字。他有条有理的啊，二十一个祭司的名字，祭司的名字基本上呢都是那些以前啊，就好像我们在第7章后面，列了一大堆名字哈，这个其实旧约里面列名字是蛮有意义的啊，那表示这些人都是神所拣选立下来的。那后面呢，他也加了一些新的名字啊，就是在回归之后啊来做祭司的。好，之后呢，从第9节到13节呢，有17个利未人的名字啊，也是用他们的家族的名字来代表啊，家族的名字来代表。那这些签名表示慎重，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这个中文翻得很好，他说怎么样，第38节，他说我们立确实的约，不是开玩笑的，他说我真正的来在神面前，我们写下了这个 NIV 翻成的 binding agreement 啊， binding agreement， 就换句话说这个怎么样，有没有效的，有效的，就是说我们负法律责任的啊，负责任的，立一下这个名字，然后呢，还有一些首领的名字啊，都在这个上面，啊，都在这上面。好，所以第一他又做了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啊，就是让他们记得我们今天被神感动，我们在神面前集体的个别的认罪悔改之后，我们愿意来照神的话做，来敬拜神。来这个称颂神。好，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发了誓言，而且呢很多事情呢都愿意一起来做啊。所以在这里诅咒启示，那你假如把这件圣经搬出来，说不对啊，在新约里面 主耶稣叫我们什么呀？要不要？可不可以启示啊？啊，那这假如不信的人就好，你看你们圣经自己打自己嘴巴。那你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前面绵绵诅咒启示，神也很高兴嘛，哈、啊，这些人这个啊，到新约怎么样？哎，你不可以啊。好，这就是我一直讲的旧约这些老百姓对神怎么样不太清楚，就像小孩子的时候，你要用些很明显的东西来告诉他们。然后新约的时候 ，you should know better， 因为有圣灵。因为人启示的目的是怎么样？表示我这个很真嘛，对不对？那既然是真的话，你何必要去启示呢？因为神都看得见，对不对？那当然，在主耶稣讲的那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人启示赌咒啊、基本上是想要蒙人家的。想要去骗人家，说我起誓发誓我绝对没有说这个话啊，那后面手是这样子的。那所以主耶稣才会说你是就是不是就是啊，多说就出自撒旦。好，那在这里他这里赌咒起誓的目的乃是怎么样 ？They mean business 啊，他们是真的啊，是真的。好，下面呢我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他好像细节的规定的一些事情，甚至于超过在摩西五经里面的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尼西米啊，他很知道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些规定，到他们那个时候呢，有的东西怎么样要调整的啊，要调整的啊。但是呢他保持你原来的怎么样它的含义啊，或者它的真正的意义啊。那我们一条一条看下去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讲过了啊，跟异族通婚啊，异族通婚。所以呢他就会改了，就说到十三章里面让我们看见啊。所以他会把异族通婚的这个名这些族的名字呢 update 啊，就好像我们这个是什么这个 virus 这个 file 常常要 update 哈啊，所以他在这里也是，就是哪些，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些外邦人到他们这时候的外邦人有些出入啊，所以尼西米很聪明，他说住在当地的人啊，所以这管理这个老百姓改了什么名字，他都包括在里面啊。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个规定的异族不能够通婚的目的是不受他们的干涉，不受他们的影响。啊，那到十三章，我们最后那就会看见，这些人怎么样，又犯了，甚至于是领袖们去跟外邦人通婚，而且甚至于把外邦人怎么样，请到圣殿来住，啊，还有一个办公室在里面，啊，所以你看见没有，这跟外邦人通婚会有这些，啊，这些坏处。好，第二个呢，安息日。那这里安息他特别强调做生意啊，这个对犹太人大概很敏感哈啊。他说呢，在安息的时候呢，即使外邦人挑东西来卖，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买啊。那这个，请问在安息规定里有没有说不可以做买卖？在摩西五经里面没有，只可不可做工。没有说不可做买卖，所以当时犹太人很聪明啊，我没有做工啊，对不对？他们在做工，我没有做工啊，又是外邦人来做买卖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人很聪明啊。但是呢，所以就说你要去咬文嚼字啊，你就这个立法主义的话呢，这些人没有犯安息日嘛啊。但是呢，这里他特别提下来不可以，原因是怎么样？请问一做生意怎么样？就不能敬拜了，因为安息的目的是什么？不说不做工哎，拜托啊，不是叫你这a day off。安息真正原来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敬畏神的。所以你整天做生意呢，还有精神去敬畏神啊，对不对？啊，昨天晚上师母很厉害，他比我会熬夜， 就看了电视上有一个访问的这个恩语之声啊，是讲广东话的，在加拿大的访问一对夫妇，正好是以前我们的会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K 是讲广东话的，后来来到国语部开这个 Banana Leaf 啊，他就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啊，这对我们不是他们的股东，也不没有任何利益在里面哈，他很好做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他生意好得不得了。礼拜天不做生意，礼拜天不开门。我以前我去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一定要一点钟以后才敢去，不然的话他生意忙的根本外面做得满满的啊。但是很感谢神，他礼拜天不做生意啊，那天是敬拜神的，而且他带了他店里的这些店员做礼拜。那时候我还有时候 weekdays 中午还跑去那边教那些人英文之外讲圣经啊，所以他是个非常爱主的一对夫妇啊，一对夫妇要感谢主啊。那这就是说，你假如你整天在那礼拜天做生意的话，你哪有精神去敬拜神呢？啊，以前宣道会有两家开餐馆的，礼拜天都不开门的啊，很感谢神啊，很感谢神。好，那所以呢，安息日他改了啊，他维持了安息日原来的意义，所以适应当时他们的情况啊，适应当时的情况。那第三个呢，在32节到33节呢，他规定了交圣殿的税啊，交圣殿的税，这个在出埃及里面也有啊，要交给这个交这个钱呢，半色格勒的银子，大概是六克的银子啊，是4克的银子哈，要交到殿里面。好，那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呢？圣殿是要维持的，啊，圣殿不会单单在那里，神就把钱丢下来的，啊，圣殿是凡是属神的子民呢都有责任的。那在还没有被掳之前呢，啊，他们都有这个经过他们以色列百姓的奉献，能够拿到圣殿来维持，所以那时候呢，他们规定要有这个税银。啊，是交到圣殿去用的。那他在这里呢，他改变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啊，这个就好像石油涨价，这个油价要调整哈，啊，所以他这个呢，交税银呢，他也调整了，啊，他也调整了，好，啊，那是调高了一点。那到新约呢，又调整了，哈，啊，这个新约啊，它变少了，没有啊。啊，到半克勒到三分之一，对，啊，那可能是这个，就是说他就按照当时的需要啊，就把它调整。那但是呢，是不是真的少了？也未必，因为怎么样，他每年要交，他变成每年要交。好，那你要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的话，你就知道尼西米，我很佩服这个人，就是在这里，他不但属灵，而且很有头脑的啊。原来你知道在。他们被掳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真的很得天独厚哈。那些统治他们的王都会拨款，有 budget 给他们圣殿用的啊，从这个亚述王一直到亚大学西王啊，都会有拨款给他们圣殿用的。好，但是呢，尼希米觉得这样是对不对？不对的事啊，就好像我们教会要慈济来支持，你觉得对吗？啊，真的有啊！这个你们中间有没有东海毕业的？东海大学毕业的，东海大学是基督教大学啊。我听说，我希望是假的消息。听说后来东海的这个 contributor， 就是他这个支持的人有慈济，好可怜，好可怜啊！所以尼西米呢，他在这里怎么样交？你们每年交税银来维持。这个圣殿，不要去依靠这些外邦人来维持圣殿啊。所以尼希米他对一些旧约的规定，他有些调整，有他的时代的意义的啊，时代的需要，时代的意义啊都有。那跟着下面来的，他就是从34节到39节，他在各式各样的祭物里面，他都有明文规定，而且明文规定十分之一的要奉献给利未人，利未人要拿十分之一奉献给祭司。明文规定，啊， 那啊有什么好处？啊，这里我顺便提了哈，这个虽然我也是宣教士，但是这个基本上的 support 不是从这个教会啊，所以我可以讲这个话。有时候我们支持宣教士啊，好像可有可无。你要知道，宣教士在外面有时候他每个月的生活就是靠弟兄姐妹的奉献啊，真的就不可以欠的，不可以拖的。因为他们生活就靠那个，靠奉献啊，啊，弟兄姐妹的奉献，所以你 commit 奉献一定要到时候一定要记，一定要记，啊，那这是这里啊，尼西米很聪明，他当官的，所以他知道，啊，你叫老百姓，你爱主的时候，你要十分之一奉献给利未人，十分之一利未人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祭司，到头来呢，你不规定的话呢，想起来有，想不起来怎么样？就没有了，所以尼西米干脆规定，啊，十分之一要交出来，啊，那甚至于呢，他多加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他连祭坛上要烧的柴都规定在里面，要大家轮流带到神殿，啊，哎，这个你不觉得这个尼西米这个管的太多了一点哈？那从此因为这个献这个财啊，他这个财呢基本上那是圣殿的事，他省长管不到的。那这个柴火这个规定，其实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没有这个规定的啊，是尼西米加的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有人会忘记的啦。啊，有人会忘记了，而且呢，要让这些以色列民关心圣殿啊，人很奇怪的，你知道，像特别我这讲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哈，那没有不影射任何人，是有意义，不是影射任何人哈。你知道这个我希望不是在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有的人奉献支持一个机构也好，支持一个人也好，他就怕你忘记。就是一直会提醒的啊。那在这里呢，他实际上是这个尼西米是要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参与，要参与，因为圣经上这个讲的话很多话真的是很宝贵，就是说你的在哪里，你的什么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你真的支持圣殿的工作的时候，你怎么样？你会关心的。你会关心的，你说起来是好像有一点 tricky 哈，那它实际上的的确确人需要被提醒，你不信试试看，假如你到一个教会去哈，你那个教会什么事情都不参与，请问你会关心那个教会吗？凭良心讲，或者你参加一个社团，你从来这个社团什么事情都不管的话，你会关心那个社团吗？不会的嘛。对不对？所以很简单，所以尼西米要让这些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参与，啊，而且分得很细的细节，所以基本上以色列老百姓没有一个可以逃掉的，没有一个可以逃掉的，因为你不是要按每年要给这个圣殿的税银的话呢，你就是要十分之一的奉献，不是十一的奉献的话，你就要准备柴，烧的柴啊，所以没有一个人会漏掉的。啊，所以基本上他要让这以色列的百姓参与来敬拜侍奉神，以至于呢啊，他们继续不断的关心神的事，关心神的事，关心神的家。那这个是谁 initiate？ 谁开始要做要立约要做这些事啊？都有，包括百姓。包括百姓，那这里我就说了，这些百姓不是嘴巴说说而已的，他们的认罪悔改是的的确确带来行动的，是他们愿意跟神面前要立这个 binding agreement 啊，这个是有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约跟神，而且是怎么样，发誓诅咒我一定要守的，是他们自己的啊，所以他们这个的悔改是怎么样， 是真的啊，不是玩的。所以他们真的从心里面认罪悔改之后，他发现我要转过来，我以前啊，这个不遵守神的话，我现在怎么样，要来遵守神的话，而不但遵守神的话呢，我要关心神的家，要关心神的殿，所以让他们在圣殿的这个费用上他们参与，圣殿的服事上参与，支持这些利未人这个祭司们，他们都有参与。都有参与，那所以这两张表面上看起来很 boring 啊，都是一大堆名字啊。但是呢，除了这个名字之外，其实背后给了我们很多的提示。第一个，他们是刻意的来到了神面前认罪悔改啊，是彻彻底底的认罪悔改。然后呢，不单单悔改，而且定义要来怎么样？以行动来表示他们的悔改，以行动来表示他们的悔改。那所以这两章让我们看见，当时的这批以色列人因着读了神的话之后引出来的改变，所以不能够忽略因着神的话的缘故带领出来的改变。当然中间这个以斯拉跟这个尼希米是 as leaders对这些百姓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从神的话，他们读了神的话之后，明白神的话之后，从他们的生命里面，从他们的意志里面有了改变啊，成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个百姓啊，真正敬畏神的百姓。好，那下个礼拜呢我可能也是两章合在一起就是十一十二那十三章是最后，所以我希望在月底以前我们可以结束啊。那今天这个练习题呢，我觉得值得去想一想啊。我们都不是今年就是要突破吗？突破不是只是凭张嘴巴去突破的，对不对？我们要突破，显然有些东西我们要突破嘛，对不对？那这些要突破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想要突破？是不是深痛悟觉是吗？深恶痛绝的对那些事情想要突破，对不对？然后呢，你心里这样子深痛悟觉，深恶痛绝之后的要有怎么样？要有行动，要有行动的，而且是 tangible 可以做到的行动，千万不要把它弄一个老大的，谁也做不到的啊，是那些可以做到细节，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来开始。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在我们中间，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明白领受，而且成为我们改变的力量求主你来赐福于我们，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改变的时候你就将这一切的丰盛的后果都赐下来给我们。我们将这个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哦，这是他这一段是后面就会来提到。